一般的定义找英文的，其实 beautiful 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描绘出来美好，可能是美，但是好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描述？想想哦，今天大家都动脑筋，也许昨天很疲惫，没关系，振奋一点。至少我每次站上来，我都非常的振奋，那我声音会越来越大，希望你们习惯哦。一般人的定义，我不知道你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美好的生命？人生也好，其实是生命，但是大家都用人生哦，那没关系哦。健康、有钱、度假，或是有家、有家人，或是有人都没关系，每个人的定义。那最近还听到是要远离无聊，美好的生命应该是不无聊的才叫美好的生命。那最近当然有跟一些人分享。打电话给一些人，那有人刚从度假回来，就充满了兴奋，去非常好的度假的地方。那当然，我有跟一些人打电话，有一位刚刚动完脑部的手术的，以前的同工，那跟他分享，就在动完手术之后，就跟 Jimmy 的妈妈一样的情况，手开始麻，然后去开刀，然后刚好我就知道，就打电话跟他分享。那在他当中，他的分享里面，可以感受到也许有不舒服，因为刚好开到后脑勺，所以就开刀完不能睡觉，不能躺着睡，所以可能要坐着睡或是趴着睡，很挑战。但是就看到他因为神的这个保守，因为弟兄姊妹很多人的关怀，就还是在这当中可以享受美好的生命，虽然是有挑战。那你是属于一般人呢？可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不一样的定义？这一次的讲到，我自己在重新的省思、省考、反省自己。我理想中的美好的生命，等一下我们会看。就受洗，或是得救，或是说有神，都 OK 哦。就保罗而言，你看他的定义是不是跟一般人会不一样？我来念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守尽了，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对保罗而言，在每一天里面用心的过每一天，这是他觉得他生命的美好。你看这保罗的所写下来，所以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是说我们要反省自己，去省察自己，在今天的经节才会跟我们连结在一起。那接下来呢，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亲近的弟兄姊妹，是经典照相，经典所照的，就你有没有觉得说美好的生命跟我以前还没有认识神，或是以前还没有到迦南的时候，我现在的认知，或是我现在所追求的美好的这个生命，跟以前不一样？每一个人，你是看这里。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列出来？当然是希望在上面的或是不在上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但是其实我是在省察自己。其实我自己，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对我而言，从小在小时候，我觉得最美好的生命应该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大概从小只要没事就是往教会跑，那一直是长大可以侍奉之后，一直到长大可能到工作之后，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我觉得侍奉的生命是最美好的。那不是说这很伟大哦，我是说这还是要常常去省察。所以我以前觉得侍奉的生命是美好，但是我读完神学院，在华语今年服侍第十年，我现在还是在想，我说再重一次来想说，那当牧师的十年侍奉的生命是不是还是最美？我还是要省察自己，就说当初那个侍奉的生命觉得是最好的生命，现在当牧师十年之后有没有改变呢？我现在在想。所以后面我觉得现在侍奉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侍奉好像有一些挑战，有一些担子哦， 以前我主日来就主日来啊，可是我现在不是啊，我现在主日来要看谁有没有来，谁没有来。我以前敬拜赞美就大声的唱，现在敬拜赞美偶尔还会看过去，哎，那个十分谁来，十五分谁来。那现在就在说，侍奉十年之后，生命是不是还是美好？这是我自己要醒察。那我鼓励你们都去想，我想很多了。这礼拜我真的想很多，当然中间有跟一些人接触，有不一样的看见，然后打电话回去我的二哥，然后这个我二哥的这个额头长了一个，其实因为在长期在这个化学工作，就农药厂工作，所以身上都是那个农药的中毒哦。那最近这里去检查，那去切片，那没有跟二哥讲到话，但是就挂在心上，就是怎么跟二哥分享。因为二哥的侍奉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从小就看到二哥怎么在教会里面侍奉，所以就很多很多的思考。那到今天的经节，今天的经节我昨天跟前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说，今天这边的经节非常丰富，所以就给我很多的思考。那我今天我来念，记载在腓立比书，我们一直在腓立比书里面，现在到二章十二节。那我慢慢念，你来思考，我说这个经节应该跟你我有非常非常深的连结哦。我来念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可能跟我们平常的认知不太一样哦，你可以想想看哦。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第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周间还有一个弟兄，他选了十五节跟我分享哦，我们就花了大概一二十分钟讨论十五节。中间有一位弟兄，就蛮棒的一段经节。那我希望这段经节是不只是我在讲，那也能对你，对每一个人。那如果你能有领受，能分享给周围的人，在周间，在你生命的过程分享这一段经节给周围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神，你是我们的父亲，既然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可以常常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跟父亲聊天，跟你诉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主，我们也相信在难处中你用你的手扶持着我们。父神，我们也相信在这个顺境当中，你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回到你面前，跟你来诉说我们感恩的心。就透过今天的经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愿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自己，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听到真理，听到神你透过圣灵用真理来对我们说话。这个真理是生命的道路，是生命的方向，是生命的根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群聚一堂，用喜乐感恩赞美的心来赞美神，也用谦卑受教的心要来听神你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样看来，那英文可能翻成 therefore， 那通常就是跟上一段有连结，那上一段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前。那有人就说应该是跟顺服连结在一起，那当然有人说是跟二章五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连结在一起，都没有关系。所以意思说保罗并不是忽然间跳进来，跟前面有关，那前面有关跟耶稣基督有关，那跟耶稣基督有关，这是跟耶稣基督的顺服有关。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说基督徒 不应该只是说受洗之后就像这样，受洗之后就看电视。其实蛮想用周间有人在学台语一句话，就是翘着脚捻着你的胡须，我就翻译过来，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就把脚翘起来，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得救了，那脚翘起来，我每天就看电视啊，然后过着这样每一天就是一样的生活。基督徒信主得救，然后等候主，可是生命是怎样？生命是不是这样？每天晚上回到家，遥控器就拿起来，然后转一转。当然不一定遥控器，键盘也有可能，或是手机，滑手机。还是说基督徒应该这边都可以玩了，还是可以看电视？我不说都不要，你还是可以滑手机。但是我说的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活出美好的生命。就在基督徒得救之后，然后再等候主再来。可能有人很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但是还是要讲。反正好莱坞的电影很喜欢演，每两三年就有一部片子来说主再来。可见大家都要想这个问题，可是在想的过程，我们是可以活出美好的生命，比看电视或是看电视也好，在看电视当中我们还是赞美神，享受神赏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所以今天因为太丰富了，我就大致列出来五样美好的生命。你去想，在美好的生命里面开始的前沿，我们有没有这五样？你有没有这五样？有没有爱的生命？有没有顺服的生命？有没有与神同行的生命？有没有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生命？这些责任，保罗的使命非常大，我们等一下可以看。那有没有喜乐的生命？那喜乐的生命是腓立比书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今天可能又有更具体或是不一样的看法跟角度来看喜乐。先暂停一下，大家微笑一下好不好？生命应该很美好，再微笑一下，你的生命里面这五样应该每一样都有吧，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我希望我们振奋一点，因为今天的主题这么明显，应该是很棒，至少对我来说很棒。生命的美好，有人爱你，我想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我说当牧者就是很受神的祝福，常常都有人关心我们，所以我们享受到很多的爱。所以鼓励你们，有感动的读神学院吧，那有感动的当传道人吧，因为你可以享受到很多从人来的爱，或是享受到很多从神来的爱。那有人可以让你去爱和关心，我想这是另外一个生命的美好。这一点我要特别讲，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座的周围都有人是你可以去爱跟关心，而且不限于，应该是远超过血缘之外，就是我的家人。我真的周间有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就说这边这样的爱我是没办法的，我是没办法有这样的爱，就是某些的对某些人的爱，他说我就是没办法。那听到我就很想跟他一起走，不是说啊这样你就不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开始，我亲爱的弟兄，那保罗对弟兄姊妹的爱是非常非常的深，等一下我们会看，保罗的爱是非比寻常的爱，可能超出你我所能想象或是所能付出的爱。因为保罗的爱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爱，所以他才有办法去酝酿出来或是行出来活出来这样的爱。保罗爱弟兄姊妹，等一下会看，那保罗在爱弟兄姊妹之余，他是用提醒、用关心、用教导、用各式各样，然后在今天我们看到他甚至跟弟兄姊妹是生命里面的连体婴，连结在一起，他爱到说跟他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连体婴我想应该都知道，所以美好的生命应该是顺服的、顺从的生命。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保罗想到的是弟兄姊妹的顺服，但当然了，解经学者就会思考这里的顺服到底是顺服什么。读圣经一定要有好奇心，就你们既是常顺服，但顺服什么？ 那解经学者大概有三样，可能不止了，但至少有三样：顺服神、顺服我、顺服带领你们的这些同工们。顺服在福音底下，大概那一跟三其实蛮类似的。很少人讲顺服在福音底下、大家都觉得福音是很棒的。福音是什么？我知道我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再重讲一遍。但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我只要相信，相信。但是后面还有一句，然后说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既然是生命的主，你就顺服，然后再也是顺服在福音底下。但是对我而言，可能蛮可能比较大的比例是在顺服保罗，因为保罗这里有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所以意思说，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应该有至少有说，你们以前顺服我的，我已经所讲的，你们是顺服的。我如今不在那里，你们还是照样顺服。那这三样你都可以去想，就是顺服，可能对耶稣基督自己带给我们的榜样，他顺服神，然后保罗效法耶稣基督，他也顺服神，然后顺服耶稣基督。但是他同时也提醒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保罗书信偶尔就会提到顺服。所以顺服的生命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鼓励大家去想，再回来看，就是到底顺服在今天的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或是说在湾区这些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环境，在今天里面是不是顺服会比较挑战？鼓励大家去想，我没有要很仔细来说。比如说你对传道人是不是顺服，对长老是不是顺服，对同工是不是顺服，今天的敬拜赞美团队 leader 在带领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顺服，我们等一下再看。好，那保罗继续说，如果你们顺服，即使我现在不在你们旁边，当然我还是关心你们，我写这封信告诉你。然后保罗继续说，那你既然顺服我，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你顺服我，或是顺服神，那神透过我的感动，透过神给我的感动，我写下来，那告诉你们，现在接下来要告诉你，那你们要不要顺服我给你们的劝导？意思说顺服要带出行动，不是说好了，那个杰米长老讲的我都听了，那这样就叫顺服。那 Scott 长老也当蛮久的长老，那我们应该顺服。那主日学的时候听一下顺服，那不在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会不会是怎样。可是这些教导、那些提醒、那些生命的见证，都应该要顺服。所以这里他说，保罗就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是很深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这一句，那解经学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一句，因为这一句跟基督徒的信仰，你刚看之下可能会有冲突。基督徒不是因信称义吗？不是相信就好了吗？不用做任何的事吗？可是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说，你不只是要做，而且要戒慎恐惧？你看，恐惧战兢，然后去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很棒的思考。所以意思保罗在这里说，好，我们都得救了，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女儿，你们现在都享受新的生命，但是不要就像刚刚的，就坐在电视前就一直按着 remote control， 每天生活大概就这样，反正就是每天过一样的生活，主日呢那就来吧，或者主日就不来吧，反正也是一样。但是保罗这里就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们说，不是这样，当你有得救的生命，那得救的生命你要不要小心谨慎去守住这样的生命，或不是说守住，去活出这样的生命，去活出这样美好的见证。而且这里看到敬畏的心，神看我是怎样，神今天看我说受洗之后 好了，那个 Sean 好了，王潇，那你受洗之后，我很想看看你受洗后的生命，刚刚我们分享，就跟以前不一样。那你想到神在看我，那你就会敬畏的心，戒慎恐惧，神在看我。那这是战经，其实战经你看用一战经意思就是说我靠自己没办法，我接下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都享受救恩的生活，但是我靠自己没办法活出那个救恩，靠自己没办法活出那美好的见证，那我就靠神，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顺服好，那顺服继续听我吧，那继续听我就是说生命要跟你得救的恩是相称的，活出享受得救的生命，就是得救的生命，不要说每天还是一样，每天等一下看了，每天还是苦哈哈，每天还是这里那里都不满意。等一下保罗会继续讲实战经验，要活出那个美好，活出见证。所以美好的生命应该是按神的心意过每一天。所以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整理，就不要觉得说好像还不是那么了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做整理。所以活出得救的生命，保罗继续说，你们要立志，而且要行事，就好啊，生命很好，生命很棒。那刚刚也讲了，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要活出跟你的救恩相配称相称的那生命。那保罗继续实战经验说，那你们要怎样呢？你们要立下志向，你们要有那个渴望，要有那个决心，说我的生命每一天应该都要成长，要不一样。这是立志行事。就基督徒应该每一天都不一样了，应该每一天都有成长，应该每一天你的眼光、你的心境、你对价值观的判断、你的生活那个挑战可以胜过，应该每一天都不一样。你即使在带孩子的，每一天你对孩子的看法、看重应该要不一样。他越来越大，你越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个负担就应该越来越大。所以立志行事，但是为什么会说是按神的心意？后面有一句话，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两节经节，可能对神学家可能要花非常大的篇幅来思考，蛮有意思的。你看，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受洗了，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志向，这样的渴望，每天我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保罗说，其实连这样的立志、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做每一天，或是活出来每一天，都是神在 你的生命里面动工。也不要觉得是我自己很厉害，我可以立下这样的志向，我可以立下的志向，在两年后我要进神学院去读啊，我就觉得我好棒。那其实都是神在动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美好的生命是你可以感受到，而且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神在我里面做提醒劝告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哦，不是声音，不是世界的声音，不是电视的声音，不是网络的声音，不是爸妈的声音，不是同学的老师的声音，而是神的声音就在提醒告诉我你要怎么走。那是最棒的生命，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棒的生命。所以神要我们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其实基督徒应该是 很清楚跟明白，那个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受洗有了新的生命是开始的，然后开始之后按着新的生命，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预备而且带领，而且常常提醒跟劝告。所以要提醒自己哦，我们所有的立定志向要做的事，都是从得救受洗，或是说跟神在一起那个新的生命，从那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先想了一堆，我要看圣经看 一百遍我才要受洗，或是看一遍好了，有蛮多弟兄姊妹说我要看一遍才受洗，这里没有这样说。这里是说你受洗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好，所以整理一下大概这样，因为这一段可能是比较要多的思考。那我也发现说，其实腓立比书跟 罗马书跟以弗所书不太一样。以弗所书跟罗马书是先讲完一段很棒的神学好了，或是信仰的那个根基跟核心，然后接下来再讲应用。但是腓立比书是把基要真理跟信仰是混杂在一起，他可能讲一两节，然后就讲生活的应用，再讲一两节跟信仰或是跟神学有关，然后再讲应用，他是把它混在一起。所以美好的生命，这是可能对基督徒蛮多人会问你的，基督徒是不是赖着神什么事都不用做？我想蛮有人问的，基督徒大概就这样，反正你都相信神了，啊，神这样说你就这样做，啊，你们什么事都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但是经节，今天的经节并不是这样说，所以你以后就知道怎么回答别人。神的美意，神有美好的旨意，当我们受洗之后，神在我们身上就告诉我们，你要这样按着我的心意。那整本圣经你读得越来越懂，越知道神要我们行什么，然后我们立志我们要行动，但是这个过程都是神在做感动的工作。你要怎么立志？你怎么根据你所看到、你所经历到的，知道说我要在公司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常好的角色、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也是一个神的呼召，那也是一个立志。不是说一定要去读神学院，家庭主妇也是这样，我可以有立志，你在家里要把家里整理好的过程中，神对你说话，你再把家里弄好，把你家里开放，邀请很多人进到你的家里，把你的孩子好好教养好，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己的孩子，带领很多的新人教导他们成为你属灵的孩子，这个都是励志。然后在等候主来的过程继续享受神的同在，站立得稳。所以应该是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们一起在同工跟同行。其实这里如果你读原文的会兴旺爱的去看一下，其实这里的形式跟运行是同一个字，保罗非常非常审慎的用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出来做出来的跟神做工的做是一样的字，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跟我们一起在建造我们的生命，这很棒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感动，那个形式跟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一样的，神就让我们享受。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很快的就读过去，就是说当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的时候，然后尼希米就带着一些人回去重建城墙。但是你可以看到四章九节很重要的一节，那有外面的人听到他们要建城墙，怎么可以让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盖好呢？我们要做这样骚扰的动作，我们要常常去攻击他们。然后这里你看尼希米怎么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祷告，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祷告神动工，但是我们自己呢该进行的一点一滴都不要随便，忠心在我们该行的每一样事上。我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太多圣经的例子是这样。然后呢立志行动，接下来有具体的，我说保罗很少就这样跳过去，保罗开始说好，你立志和行动，你生命要实践，不要光说不练。保罗说基督徒最怕的是光说不练，因为保罗是实战出来，我常常跟你们分享，保罗不是读神学然后在里面思考很多，不是这样，他受呼召之后马上就跳到那个战场里面让神使用，所以他实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经历。那保罗接下来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发怨言，我刚不是讲你们要顺服吗？那刚刚不是讲要怎样要怎样，好，开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因为他知道人就是会发怨言，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当然会有一些挑战，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那建议，我在做一些建议跟发怨言是不是不一样。今天我对张牧师说这些事，那到底是发怨言呢还是建议？其实我就还是要鼓励大家，其实出发点跟目的是很重要，你对你的同工、对牧师、对长老、 对家人、对同事都一样。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正确的，那就是建议。所以不要就说，因为这里我就不要这样，然后讲一下话就好像在发怨言，不是哦。所以我要还是提醒大家，出发点是好的，你跟神祷告过，那这样的建议是很棒，跟牧师的建议当然我要听，但是你的出发点如果是攻击，如果是真的是埋怨，那这个就跟神祷告。所以保罗不是光说而已，是希望大家今天在座的，无论你到哪里，都不要发怨言，不要两个争执不下，带到神面前一起祷告。所以有实际的哦。那往下保罗继续说，很多人都说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里几乎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一样的挑战。我来念，保罗继续说，实战哦，继续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说十五节是很棒，我周间跟个弟兄真的是有很深的讨论。保罗说你们要无可指责，你们的道德、你们的伦理、你们所做的事、你们的行为，你们每天要做一个决定，你们包括想，因为这里的诚实无畏其实是心思意念没有杂质，所以不止做哦，连你想的都要没有杂质。那很多人读到这里说这怎么可能，很多牧师就会习惯性这好难哦。那你看我很少讲这句话，这好难，等一下你会看到原因。蛮有意思的，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就你们应该在神面前所做的是洁白无瑕，没有任何的污点。然后尤其是他后面写，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更应该这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不是应该更像神吗？那神的属性就是这些啊，神的属性是洁白无瑕。所以我就很享受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我们应当离开，来来，重来，来，希伯来书四章一节，来，一起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个出路，不止一个，等一下我再看。就说好，的确这里说无可指责，诚实无畏，但是我先把我自己预备好，我愿意。所以这里啊，就说你尽力吧，该怎样你就尽力，竭力做到完全的地步，你就尽力就好。神就是看我们的心，跟登山宝训完全一样，耶稣基督所讲的神是看我们的心。那其实更下来还有一个，这是我最近在读的时候读到的，就非常的享受，就这句话我觉得是我多年以来的很好的答案。有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就说，其实靠着恩典因信称义，本来因信称义就没有任何的指责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然后这位牧者就说，我们都把因信称义在这里一节里面我们马上又忘掉，其实如果说因信称义已经没有任何控诉，那为什么不要继续享受因信称义带出来靠神的恩典来达到这样的目标。这蛮有意思的，我是在思考，比如说因信称义已经没有任何撒旦的控诉的声音，可是我们就想到行为里面会很多不好啊。那如果很多不好，你要不要回到恩典里面让神来工作？今天我讲一句话，到底是神说我不好呢，还是人说我不好？可能有时候神说我不好看起来比较容易，有时候人说我不好看起来比较容易，你自己可以想。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里面挑战啊，如果神看我不好我怎么办？可是我觉得今天神应该没有看我不好，那我讲这句话人会误会我会看我不好，以主耶稣基督为例子就好。可是神就给我们出路说，你不要担心这些，你就靠着恩典，那靠着恩典去过每一天的生活。那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相对的，你再回到看这个经节，其实这里有提到，你看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 然后你往下再看，又后面又有一个世代，其实这是两样不同的字。那我要大家去思考，第一个世代是在这个 age， 在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可能是时间或是某一个阶段。今天的世代是所有的都弯曲，不要说所有了，大部分都弯曲。如果我们要客观一点，那其实是所有可能都弯曲，价值观弯曲，你要追求什么样才是对的，你的道德可能弯曲，你只要想怎样就可以，伦理可能弯曲，今天很多的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可能都弯曲了。然后再来，后面要在这个世代中活出那个光，其实后面这个世代可能是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个世界或是在人群当中，所以两样是不一样，因为中文翻译就把它翻成一样，那你都会 以为一样，一个是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在这个什么都改变都不太标准的、不太正确或是真理没有绝对的人，想法要怎样就可以，我只要有钱要怎样做就可以，我只要在公司里有势力就可以怎么说怎么决定，那你就会在那边很挣扎，我要怎样。那神就透过保罗说，在这个世代你们越要活出来所谓的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然后呢，在人群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向明光照耀。所以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世那个世代的意义，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年代，下面这个是在人当中。所以神要我们不一样，神要我们跟这个世代分别出来，神也要我们跟人群要分别出来，不是我们就离开，而是要不一样。你价值观会不会不一样，你的生活你所看重的会不会不一样，你所认知的真理跟大家是不是不一样，你所追求的丰富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你跟人的相处讲话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样，这保罗非常看重。所以这里说我们是光，要照耀在世人当中。我们结尾的经节是用马太福音，意思就不是光行为哦，不是光默默的做、哦、你要照耀，要照耀这个世界。所以美好的生命应该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这里将生命的道，其实道就是话，将生命的话，那如果话你把它看成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那如果话看成是这个这本圣经，就是将神所告诉我们跟生命有关的这些神的话语，都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话语。神说这样我们就活出来，神说要喜乐我们就活出来，神说要爱人如己我们就活出来，神说你们要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就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就活出来那个不是一直在忧愁当中的生命。那这个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其实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已经讲过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美好的生命对人有爱，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很可以享受跟学习的地方。美好的生命对人有爱，有责任感。我来念二章十六节，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意思就是说保罗对弟兄姊妹他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可以这样，你们可以那样，你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们可以每天跟神同行，那我真的在你们身上的所付出的一切就没有白白的浪费。所以保罗不只是爱他们，不只是滥爱随便爱没有真理的爱，保罗爱还加上说要带着他们，而且跟他们一起来跑，就是我刚刚说的生命的连体婴是这样。他常常在想弟兄姊妹，我有没有该讲的没有讲，我有没有该教的没有教。你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说没有一样我没有教给你们，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说的，对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说。所以保罗没有偷懒，但是保罗没有偷懒，他还是希望说弟兄姊妹你们要能听进去，你们要能行出来，你们要活出来，那将来我跟神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会以我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以他们为荣，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是 让我非常享受。因为引以为荣，有人说好夸，其实就是引以为荣。十七、十八，快的来说，美好的生命其实是很和人可以连结在一起。那保罗在这里，他的喜乐不是自己的喜乐，是一起的喜乐。我想这是很棒的提醒。美好的生命和人的连结，别人对你的关怀，我们开始就说了，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我想到你，那我也希望跟你们有生命的连结。然后这里十七到十八，他又阐释的更清楚。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基础，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这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看，反正就是很多的喜乐了。反正这边就是喜乐，喜乐，大概都很喜乐。但他的喜乐意思是说，他喜乐看重的是什么？他觉得他非常看重说，我所关心的你们，以我来说，我关心的你们，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信心所带出来那个祝福献上给神？其实我在读了原文，或是说在看这比较多的解经学者，其实这边的应该是弟兄姊妹自己把信心献给神，信心带出行为，雅各书，信心带出不一样的看见。所以不是光讲我信我信，然后如果你们把信心带出来那个生命献给神，我当陪，往下看，弟兄姊妹把信心献上，我用我的生命陪着献上，也在所不惜。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保罗意思说，如果我能用我的生命建造你们的信心，或是帮助你们在信心上更成长，我死了也甘心。这是他的意思。我就回想我自己的，我的爱有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弟兄姊妹，你们的爱有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你们这些父母亲们很爱自己的儿女，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儿女看到这样？也这很重要。那自己的儿女，你有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弟兄姊妹信心被建造，你讲的一个话，带的一个查经，一个关怀，一个 email， 一个 line， 让他们信心被建造。我有什么关系？我付出有什么关系？保罗说，我的生命付出，我都甘心，我都很喜乐，而且你们为自己的信心献上，你们也要为我，即使生命没有了，你们也要为我喜乐。这整段大概是这样。所以意思说，保罗的喜乐不是限制在自己，保罗的喜乐是跟弟兄姊妹一起连结。然后他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该有的献上，全然的献上应该是喜乐的，那你们也应该为我，即使我殉道了，即使今天我没有从监狱出去了，即使我今天死在监狱里，你们为我喜乐。这是保罗的爱。所以生命的美好，美好的生命应该是喜乐的生命。结论来说，每个人都想要美好的生命，我想每个人都要。每个人想要说，我生命不要美好了，每天都很苦，每天都很干涩，没有一个人这样。每个人都想要美好的生命。那今天保罗透过今天的经节，其实才七节，那很丰富哦。去想回去要好好再思考，有神同行的生命是美好，每天有来自神的感动，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你要立志哦，不要每天就过这样的生活。我每次就会心疼你们，说每天都过同样的想法一样，做法一样，过得一样，每个主日就是迟到也一样，每个主日就是一定要十点十分才来，那我就会觉得很心疼哦。为什么不要立志呢？立志啊，立志就是神的感动，不埋怨，活出来，行出来，然后靠神把我一些不好的习性、不好的品性、不好的品格，求神将这些拿走。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前半部跟十六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在一零几的课有分享过，在比喻里面很棒的一节，就是我们都是世上的光。所以你可不可以用合神心意的生命去照亮周围的人？当大家都在苦哈哈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是亮，像亮光一样 去照耀别人，带给温暖，带生命，带给那个温暖哦，带给那个方向。生命应该是温暖的，生命应该是方向，生命应该是充满丰富。然后再来关心看重别人的生命的建造，我都希望把眼光看，不要光享受来教会，应该要看重是跟大家一起行走，把他们看成是你责任中的一部分，想到他们你就微笑，或者想到他们你就跪下来祷告，应该就是两样中的一样吧。然后过着喜乐的生命，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喜乐生命不是要自己、哦、基督徒在这里的生命，保罗讲的不是自己喜乐，自嗨啦、哦、这个叫自嗨，我们应该一起喜乐。好，思考行动，为一个不容易顺服的情况祷告。我听这个牧者在讲，刚好他就那个弯曲悖逆悖谬的时代，他说弯曲可能最不顺服，他就讲这个弯曲，因为刚好今天的那个经节弯曲，那弯曲的人太有成就了，最不喜欢顺服。我是听得蛮好玩的。那我们就为一个你觉得不容易顺服的情况祷告，如果这是合神心意也没有违反真理，你就学习顺服。如果牧师讲的没有违反真理，你就顺服吧。我今天用我当比例， 用我当例子。第二，找机会和人分享你正面的经历或看见，和人分享，不要埋怨，分享神的在你身上的祝福。那第三，和人分享喜乐，或是为别人跟你分享的喜乐来感恩哦。所以要常常主动去分享，那别人跟你分享喜乐，不要就啊，反正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我们就一起来感恩。所以有三样啊，因为我们的生命今天讲的是美好的生命，那我希望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美好的。踏出去之后，我希望每天的生命都是美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神，你也再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美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是一个见证，不是晾在那里等在那里，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而是战战兢兢与神同行，享受神的带领，而是战战兢兢去带领弟兄姊妹，但是在当中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因为我们依靠神就能得胜，依靠神我们就能胜过自己的软弱，依靠神我们就能胜过世界，依靠神我们就能胜过那些不必要的声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欢迎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或者很久没有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一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吗？那左手边呢？有没有？好像这里有三位哈、哦，对，来，哦，第三次，OK， 已经来过 ，OK，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些小。